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请把圣经打开，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诗篇148篇。旧约圣经诗篇148篇。中英文对照圣经是在1005页。1005页。那么这是诗篇，诗篇一共有150篇。那么从第146到150篇，这五首诗篇也被称为是哈利路亚诗篇或者是赞美诗篇，因为每一首诗146到150，那么这五首诗每一首都是以赞美神为开始，也是以赞美神为结束的。每首诗篇都是这样的，就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开始。那么诗篇结束的时候呢，也是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148篇，148篇，找到了我奉主的名为大家来读神的话。神的话是圣洁的，是无误的，是无谬的呀，是真理，是绝对的真理。找到了我奉主的名为大家来读诗篇148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他，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他将这些立定，直到永永远远。他定了命，不能废去。所有在地上的大鱼和一切深洋，火与冰雹、雪和雾气，成就他命的狂风，大山和小山，结果的树木和一切香柏树，野兽和一切牲畜，昆虫和飞鸟。世上的君王和万民，首领和世上一切审判官，少年人和处女，老年人和孩童，都当赞美耶和华。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为独有他的名被尊崇，他的荣耀在天地之上。他将他百姓的脚高举，因此他一切圣民以色列人，就是与他相近的百姓，都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让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主日的时候再一次的招聚你的百姓，让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来侍奉你。天父，我们敬拜你，是因为你是那位配得荣耀、配得颂赞的神。天父，我们在这里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目能够定睛在神你自己的身上，也让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借着崇拜，让你的名在你的会众当中得着荣耀。天父，我们也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孩子也愿意把你这软弱的仆人仰望在你的手里，愿主你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让讲的跟听的都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造就。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向主仰望。要把普天下凡奉你名聚集的地方都向你仰望，愿你的名在你的百姓当中得着自己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基督教被称为什么样的宗教？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种可以说哈，但有一种说法是基督教是赞美的宗教。因为在基督教里面啊，我们看见无论是年老的还是年少的，要么他们都能够呀唱诗赞美神啊，无论是在顺境的时候，他们可以赞美神；在逆境的时候，他们也可以用心灵和诚实来赞美神呀。所以呢，那在这里我请弟兄姐妹哈，我请大家把那个孩子啊抱一抱，我不想让。大人把眼目定睛在孩子身上，因为有的时候我在前面讲到的时候，我看的是比较清楚的。我希望我们在 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不是你的眼目要定睛在我的身上。聚会的时候，我们的眼目要定睛在上帝的身上，要专注于他。讲道的人要专注于他，听到的人要专注于他，敬拜的人要专注于他。所以我们有孩子的，在我们中间也是要也好，让帮助我们呀，让我们把眼目定睛在孩子的身上呀。所以基督教被称为是敬拜的宗教，歌唱的宗教。所以基督教的人，基督徒的人生应该是一个歌声飘扬的人生，音符飘扬的人生呀。不论我们唱的怎么样，但是我们呢是心灵里面唱出欢喜快乐的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所以今天我们所读的这首诗篇是148篇，在这148篇里面所讲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首诗篇里面。它很清楚的是分到两个层次，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是天上这个诗人是上帝在这里借着的话语怎么样的呼召要天上的和天上的使者要一同来敬拜要敬拜耶和华我们的神。从第一节到第六节，从第七节到最后是这个地上是地上呢，上帝要呼召地和地上所充满的一切。要敬拜、赞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可以看见，从诗篇的148篇里面，这里面什么是一个全宇宙都来向耶和华颂赞、向耶和华颂扬的这样一首诗篇。我们盼望我们在读这首诗篇的时候，思想这首诗篇的时候，在我们的心眼，在我们的心里的这个眼睛之前，能够看到什么呢？看到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这幅图画是什么呢？就是。天地万有都在耶和华的面前将颂赞归给耶和华我们的神。那么这是一个非常伟大、非常宏伟、非常壮观、极为喜乐、极为荣耀的一幅画面。所以我们看见那受造的万有将那当神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那是一个何等美妙的事情。那么我们也在想，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比赞美主更能够让人喜乐。让人满足的了，赞美主的时候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满足，有一个喜乐。没有什么比邀请人、呼召人赞美主而更有意义的事情了。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什么呢？在这里，那么在这里，诗篇这里从第一节到第六节是呼召什么呢？呼召天上的事，天上和天上的万有来敬拜耶和华我们的神。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天上来赞美他。那么到第七节呢？是呼召地上的和地上的万有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所有在地上的大鱼和一切牲羊等等，加上万民都要来敬拜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这件事情更有意义、更有意义的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当你在敬拜神的时候，当你一说我们要来神的圣殿当中来敬拜耶和华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就欢喜快乐。就像大卫王在诗篇里面所讲的一样，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们就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当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赞美？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赞美的人生啊！每一个主日来到教会当中来敬拜，是一个赞美的事情。我们的心里怎么样来看赞美？我们对赞美是怎么样理解的？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几件很基础的事情，借着这首诗篇，什么事情就是关于赞美的事。我发现我们教会当中平时讲这方面的事情也很少，很少的这方面。基督徒每个主日来到圣殿当中去敬拜，但是到底敬拜是什么，并不是非常的清楚，并不是非常的清楚。有的时候也觉得很疲累。那么到底敬拜，到底这个赞美是什么意思？到底要 praise the Lord 是一个什么意思？今天我跟弟兄姐妹来思想，我要分三点跟大家来思想，大家一同来思想。第一点就是到底什么是赞美？第二点就是为何要赞美主？第三就是如何赞美？非常基本的事情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第一点，什么是赞美？什么是赞美？那么在圣经当中，我们说圣经我们可以看到，整本圣经里面它充满了什么呢？对上帝，对上帝的赞美，在旧约当中旧约当中，我们可以从圣经里来看哈，在圣经当中，特别是特别旧约圣经当中，有一个专门表达 赞美神的字啊，有一个专门表达赞美神的字啊，神跟上帝是一个样，是一个意思哈。神赞美神的字就是什么呢？大家猜是哪个字？圣经当中有个专门赞美神的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旧约当中专门啊来只是赞美神的字。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在耶和华面前欢呼，诗篇98篇第4节里面这样讲的：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呼，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这个是赞美神的意思，哈利路亚的意思。Make a joyful noise to the Lord, all the earth, break forth into joyous song and sing praises. Make a joyful noise 呀，我们 make a noise 这个真闹心，不是这个意思的。Make a joyful noise to the Lord。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这个是哈利路亚的意思。在耶和华面前要欢呼，要因着他所是的啊，耶和华所是的，他是我们的创造主，他是我们的救赎。因他所是的，也因着他所做的，怎么样？我们要赞美他。这个是圣经当中让我们所看到的啊，赞美神的意思。那么赞美呢，是与欢乐相伴随的，赞美一定是与欢乐相伴随的。敬拜神呢？要有喜乐，敬拜神要有喜乐，所以敬拜神要有喜乐。赞美呢，不只是表达一个喜乐，也是完全了这样一个表达。这是 C.S. 路易斯讲的呀，路易斯讲的啊，这个赞美神不仅仅是什么呢？不仅仅是一个喜乐的表达，同时怎么样呢？也是完全了 complete 啊，这个喜乐呀。为什么呢？因为赞美一定是有一个对象的，在赞美当中怎么样呢？赞美当中表达了你和神之间亲密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当我们在唱诗篇的时候，当我们唱诗篇的时候，什么时候就意义就不大了，知道吗？当虽然在这里唱诗篇，但是我们只是在唱，就忘记了我们在向上帝在唱，而只是为了唱而唱，那个时候，那么这个意义就不大，你知道吧？那个意义不大，所以在唱诗篇的时候，是向上帝来表达我们的歌颂，把将他的荣耀、颂赞、感谢。来归给他，所以敬拜神这个喜乐啊，这个赞美啊，不只是表达喜乐，也是完全了这个喜乐。换句话来讲，没有赞美神，跟神没有关系的那个喜乐，不可能长久。世间所给你的一些喜乐啊，那些特别是肉体上的享乐，不可能长久，因为神是喜乐的源头，神是喜悦的源头。当我们赞美他的时候，是将喜乐的源头接上了。我们在他的面前有真正的赞美，所以赞美是与喜乐相联系的。再有，赞美是神国的记号，赞美是天国的记号。亲爱的弟兄姐妹，赞美神是天国的记号。神的国，我是查考这个字典，圣经词典里面的特别就是总结得很好，有这样说：神赞美是神国的。他说，神的国降临在这个世界当中。其中一个重要的标的是什么呢？就是神的百姓以及万物啊的赞美和喜乐得以复兴。什么是神的国降临这个世界呢？是有一个重要的标志。这个重要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神的百姓以及宇宙万有的赞美和喜乐得到了复兴，复兴了啊，恢复了或者是 restoration 得到了复兴啊，因为这个罪。啊，人生活在这个苦毒、痛苦、悲惨的境遇当中，但是神的果临到之后怎么样呢？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救拔出来，让我们归给神，成为神的百姓、神的儿女。这个时候，神同时也把这个喜乐和赞美怎么样呢？给了他的百姓。所以，神国的一个降临，神国降临在这个地上一个记号是什么呢？就是喜乐和赞美，重新的。回到人的心灵当中，诗篇96篇10到12节这样说的：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什么意思？耶和华作王指的是神的国已经来到，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众民。11节，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乐。 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看那个场景，诗篇当中所讲这个场景，没有什么再比这更美丽的了。万有都在耶和华面前欢乐。罗马书第14:17里面也告诉我们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那么赞美也是什么呢？赞美是神百姓的记号，赞美是神百姓的记号，因为赞美呢，表达了神的百姓和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啊，一个关系，一个认识神的人，认识神作为的人，然后知道神救赎工作的人，那么他怎么样？他一定会赞美神啊，这个赞美是合宜的，这个赞美是合宜的，就像诗篇147篇里面所讲的一样，第一节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因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歌颂我们的神为善，同时呢也为美，是美善的事情。接下来说什么呢？赞美的话是合宜的，基督徒赞美的话是合宜的啊，是合宜的。那么这个是赞美的含义，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我要问，你的心里面有从神你来的喜乐吗？你是怎么样来表达啊哈神的国在你心里的呢？第二点，为何要赞美主？为何要赞美主？就是148篇里面所讲到的。第一点，我们要赞美主，因为他是我们的创造主。赞美主是有理由的，赞美主是有理由的。第一点就是什么呢？他是我们的创造主，他是我们的创造主。第一节到第六节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要赞美他，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我们也看见在这里，诗人在呼召什么？呼召天上，上天和天上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这是天上的崇拜，天上的崇拜。我们是以赛亚书第6章第3节，以赛亚在异象当中也看到啊，众天使啊在向耶和华发出赞美的声音，圣哉，圣哉，圣哉。那么在启示录第4章那里面也让我们看见天上的崇拜，天上的崇拜是非常尊荣的，是非常荣耀的，是非常荣耀的。然后，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还要做王，直到永远。天上的这个崇拜，天上的使者都来敬拜啊，我们的神，就敬拜我们的神。那么说，为什么天上的使者也要敬拜我们的神啊？这里面有2个理由。第5节到第6节，这里面讲的，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为什么呢？原因，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这里面讲的为什么要赞美神？因为他是创造主。这里面说，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天上的一切，包括使者一吩咐，便都造成。圣经新译本呢，它的翻译啊，可能更直接。这里面说什么呢？因为他一发令，他们就都造成。耶和华一发令，这些事情就都被造成了。那么希伯来书第11章第3节讲得更清楚哈，他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这句话也很宝贵，亲爱的弟兄姐妹。希伯来书第11章第3节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里的诸世界呀，诸世界包括什么呢？诸世界在这里包括可见的世界和不可见的世界，而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世界都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都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包括天使都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万有的一个起源，万有的起源，万有都是由神的话造成的啊！我们是因着信知道，不是凭着眼见。圣经当中里面讲得很清楚。因着信，我们知道，但这个信不是盲目的相信。我们因着信上帝的话，因着信，我们知道怎么样呢？诸世界是由神的话造成，也就是说，因着信， 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因着信知道。为什么我们因着信知道，不是凭眼见呢？因为神的创造是一个不可重复的事实，是一个不可重复的事实。啊哈，我们没有办法回到起初上帝创造万有那个时候去看，但是呢，神已经将那个过程借着他的话语启示给我们。我们因着信神和神的话语，就知道什么呢？诸世界是由神所创造的。今天这个世俗科学家也信，他们信的是什么呢？他们信的是宇宙是由137亿年之前的一次大爆炸产生的。但是呢，除非他们相信物质是永恒存在的，他们没有解决物质和能量的来源在哪里。物质和能量的来源在哪里？但是圣经当中启示我们，天地万有是三位一体神的话语是造成的，神创造的是借着道所创造的，是借着神口中的话造成的。万有在神创造之前是不存在的，在神创造之后才有了这个万有。神是借着他大能的话语创造了天地万有，包括什么呢？看不见的灵界，那里有天使和天君，天使跟天君。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啊，天使报佳音啊，报佳音之后呢，天上有一大堆天兵在高声唱着说啊，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在那一时刻，你看见天使跟天君、天兵啊，一同来赞美耶和华神，赞美他的作为。所以我们知道，天地万有是耶和华所创造的，并且什么呢？就是说，天地万有这个宇宙，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个宇宙出现不是偶然的，像大爆炸一样，宇宙呢是按照神永恒的旨意而造的，这是我们要敬拜神的。在这里有个第二个理由，这里面我们看到，第五节到第六节说，他将这些立定，直到永永远远啊！第六节说，他将这些立定，直到永永远远。他立了命，不能废去。这里面讲的说，他立了命，不能废去啊！我相信这里面神不只是啊，对他的使者以及天上的星体有他的定命，在这里更是为要启示人，神对人也是有定命的，并且他的定命是不能废去的。也就是说什么呢？宇宙万有。人和历史是有开始和有目的的，这个目的是在神的旨意当中，是在神的这个谕旨当中啊。人不是宇宙和历史的主宰，只有神是宇宙和历史的主宰。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神不但是创造了这一切，神还统管这个世界，他的旨意要施行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为什么我们在主导文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如同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我们这样去祷告的时候，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知道是上帝在引导着这个历史，在掌管着历史，这个历史是有一个目的性的，这个目的朝向耶和华所命定的那个目的。而我们是其中的一个分子，这种认识非常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把这个历史的终结，借着他的话语告诉了他的百姓，使我们在这个地上不是一个流浪者，不是一个流浪者，是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的啊，这样一个事实。但是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说对这个，我们在思想创造的时候。今天的基督徒，神的百姓，对创造的真理认识的非常肤浅。我自己在省察我自己的时候也是，我们对这个创造的认识特别肤浅。创造对很多基督徒而言，仅仅是什么呢？一个停留在口中的信仰告白而已。上帝创造了我，与进化论不同，差不多就是这个含义，没有深入到他的生活当中，没有深入到他的生活当中，也可能跟当今的文化、商业文化有关系。很多时候，这是 Made in China，Made in USA。你知道这东西，这东西并不一定是你的。 我花钱就可以买到。所以说，这个制造、创造跟这个谁拥有、谁的主权没有直接的联系。当时神创造了我们的时候，That's it。我们的文化没有让我们更深的去深入思考，神的创造跟人的制造是不一样的，是人的不一样的。当我们说神呢，你是我们的造物主，我们是你造的。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意味着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这样承认说我们是你是创造主，我们是你造的，当我们这样表达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我们知不知道？这让我想起一个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中学的时候，我很喜欢唱这个流行歌曲啊，流行歌曲啊，那当时港台歌曲很多，还有粤语啊，我也去模仿唱粤语歌，你知道吧？完了还参加比赛，还参加比赛。但是现在回过头来，你知道吧？我要讲的一个事情，不是我要讲我唱的好。我要讲的事情是什么？我唱了很多事情，我对中间的歌词不明白。我讲的是这个意思。很多歌词回过头来，多年之后，我在听这个歌的时候啊，原来歌词是这个意思。当时我唱的时候就是在唱，到底里面啥意思不知道。真的是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我相信，感谢主什么呢？唱流行歌曲的时候，如果你不明白，就不明白了，知道吧？这个对你来讲啊，损失不大。但假如说我们唱神的话语的时候，唱诗篇的时候啊，当我们说神的你是创造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所唱的，那个时候问题就大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曾经问过一个弟兄呀，他教会里敬拜赞美，哎，真好，神呐，愿你崇高，愿你崇高。我就问他说，我说当你这样唱着愿你崇高，啥意思？他懵了，当时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问题啊，到底愿你崇高啥意思？我们不希望我们在唱诗篇的时候，唱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光景。我们真的需要知道，我们所唱的时候，我们所宣信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所宣信的是什么。所以，当我们相信我们是神所创造的，我们承认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说我不是我自己人生的主宰，我的主宰是创造我的主。要提醒我们自己，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要提醒自己？因为我们曾经堕落的、啊、犯罪的这个本性，常常会在我们里面的发动啊，情不自禁的表达出来什么呢？我自己掌管我的人生。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不是人生的主宰，因为我们在罪恶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我宰思维啊，有些人说是我，就是我自己来主宰我自己，命运我来主宰啊。看电影的时候啊，媒体里面这些影片的时候也是这样告诉你啊，我就是神，神就是我啊，生命在我的手里。我们是受这样的影响的，但是当我们说神呢，你是我们的创造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不是人生的主宰，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事实，也是真理。同时呢，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人生是有终极的目的和意义的。这个意义和它的目的都在神的旨意当中。就是说，无论做什么，都要按着那个旨意而行。这个旨意什么呢？就是荣耀神。创世纪第一章26到27节里面，神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样式来造人，造男造女。啊，人活着是什么呢？人活着是神的形象。是神的样式，是那样。人活着是尊贵的，人并非像唯物主义里面所讲的，人是物质的，that's it，仅仅是物质的，没有一个牢固的道德的基础，也没有一个真正的人的尊严的一个基础。这不是我们，我们是神所造的，是神的形象跟样式，并且呢，这个人和关于人的历史，它是有一个目的的。天上跟地上的，到那一日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个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我不是道德的判准，道德的判准是造我的神，并且他的判断是公义和良善的。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上帝，我们都要面对上帝。在基督里面，我们不至于受审。我们不是道德的判准，这世界。也不是道德的判准， 也不是这道德的判准。世界所有的这一切都会过去。我们昨天跟弟兄姐妹讨论的时候讲到，世人今天所玩的一个游戏就是掩耳盗铃的游戏，把自己的耳朵捂住了，去偷这个铃铛，认为别人不知道，那么我就活在我自己的圈子里。这是掩耳盗铃的。我们知道，即使啊哈，这是你认为是不知道，但是怎么样？有一天你不能够逃避上帝的判断，上帝的审判。第四就是我相信，他不但掌管我，他也供应我，看顾我一切的需要。马太福音第6章33节，那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先求神的果和神的义，这一切神都会加给我们了。我们只要好好的工作，啊，尽上我们自己的本分，不需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因为这一切在没求之前，我们的父已经知道我们的需要了，神一定会供给我们。第五就是什么呢？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主，我是属他的，所以我要赞美他，我的口要向他夸耀，就像诗篇147篇第1节里面所说的，赞美的话是合宜的，赞美的话是合宜的，赞美神的话是合宜的，是最美的，是最美的。那么第二小点还在这里边，我们要赞美我们的主，因他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因他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第7节到第12节，148篇7节到12节又回到了地上啊。1到6节是天上呼召天上天庭来敬拜神，到第7节啊，到最后是地上和地上的一切要赞美神，所有在地上的。大鱼和一切生羊，火与冰雹，雪和雾气，成就他命的狂风，大山和小山，结果的树木和一切香柏树，野兽和一切牲畜，昆虫和飞鸟，世上的君王和万民，首领和世上一切的审判官，少年人和处女，老年人和孩童，都当赞美耶和华。和地上的万有，你们也要向耶和华歌颂。开口向他歌唱，这又是一个美好的途径。万有都来敬拜他，就回到这个地上。我们发现诗篇这段经文跟诗篇第二篇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诗篇第二篇那里让我们看到的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诗篇第二篇让我们看到，给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地上君王承载万民抵挡耶和华神的画面，万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地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的绳索。那个是一幅抵挡神的画面，在这个诗篇一开始的时候，诗篇第一篇、第二篇可以是整部诗篇的引言，整部诗篇的引言，在引言当中。让我们看见的是什么？看见的是这个世界抵挡神。那么到这个诗篇末后的时候，快结束的时候，让我们看什么？这个光景完全反过来了。怎么反过来呢？地上的万有，地上的君王啊，世上的君王啊，和这个万民啊，你们要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世上的君王和万民，少年人和处女，老年人和孩童，都当赞美耶和华我们的神。反过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么在这里也给出了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在13节说，因为独有他的名被尊崇，他的荣耀在天地之上，他的荣耀在天地之上。为什么应当赞美耶和华？因为被属的子民知道，唯独他配受赞美，因为他是独一的永活的真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啊！唯独他是永恒的真神。那么第二个理由是，他将他百姓的脚高举，因此他一切圣民以色列人，就是与他相近的百姓，都赞美他。这里给出第二个理由：地上的万民， 君王之所以能够赞美神，从抵挡神的捆绑中被释放出来，因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高举了他百姓的脚。这里面讲的说，因为他高举了他百姓的脚，脚在圣经当中象征着什么？脚在圣经当中象征着一个能力与尊荣，能力与尊荣象征着得胜。当以色列民在旧约以色列民在进驻迦南地攻打第一座城市耶利哥的时候，祭司抬约柜的往前面走，祭司在后面怎么样呢？吹角啊，吹角啊。到了第七天的时候，仍然吹角，吹角之后呢，百姓就一同呼喊耶利哥的城，因着上帝的能力坍塌了。那里面看到的是角象征着能力和耶和华的尊荣。那么角，它也象征着新约里面所讲的耶稣基督，角象征着耶稣基督。为什么这么讲呢？当世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他因着得了一个儿子之后，他在神的面前歌颂神，说预言。他有这样一句话，这样讲的：路加福音第一章68到69节，撒加利亚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怎么样施行救赎呢？在他仆人大卫的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那里面说的，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路加福音第一章68到69节，正如主借着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那里面看到神在大卫的家里，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这个脚指的谁？这个脚就指的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将一切信他的从罪恶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也正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所以地上的君王万民得以脱离了罪的辖制，从而就甘心乐意的、欢喜快乐的颂赞赞美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要因着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所施行的拯救来赞美他，要因他极美的大德来赞美他，要因他极美的大德来赞美他。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为什么要敬拜，为什么要颂赞我们的神？因为他创造，因为他救赎，因为他赐给我们耶稣基督。那么到这里，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仿佛看到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天上、地上整个的宇宙敬拜神的那种荣耀的壮观的场景，在启示录第5章13节，我们上一周所读到的，那讲到了这个天上的敬拜场景什么呢？5章13节里面，使徒约翰这样讲：我又听见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的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我在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在思想，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的，不仅仅是人是在发声来敬拜我们的神，人用他的言语、用他生命来敬拜，天间万物、神所创造的，都按照他各自的这个本性、性质来颂赞，以他自己的方式来颂赞我们的神和坐宝座的和羔羊耶稣基督，直到永永于远远。所以你可以看见什么呢？整个的宇宙成了一个赞美的宇宙，这是神的心意。到末了的时候，这件事情必要成就，整个的宇宙成了一个赞美的宇宙啊，成了一个赞美的宇宙啊。这是上帝的心意，是这个世界结束以后，这个历史结束以后，进入到新天新地的那个光景，是成了我们美好的盼望，并且这个盼望一定会实现，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做成这个大功。那我们第三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既然神的心意最终是要将宇宙成为一个赞美的这一个世界，赞美的一个宇宙。那么，我们作为今天神的儿女，我们应当怎么来赞美？我们应当怎样来赞美？这里有几点。第一点，我也提了三点。第一小点就是要个人的赞美，个人用心灵的赞美。 每个人、每个弟兄姐妹可以用心里的家里面赞美，操练这个赞美。大卫在诗篇34篇第一节里面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常在我口中。”诗篇104篇也说：“我要一生向耶和华歌唱，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的神歌颂。”这是大卫的一个表达，其实也应该是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一个表达，就是说。我要一生向耶和华歌唱，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要歌颂我的神。第二点就是会众，会众的崇拜，逐日的崇拜，会众的崇拜也很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将来在天上是一个会众的崇拜，是众会的一个，是一个会众的崇拜，天上的崇拜。而今天这个公众的崇拜，我们今天在这里逐日的崇拜，是天上。将来那个美好的、完美的、完全的这个崇拜的一个浴场，那个浴场怎么崇拜呢？是以弗所书5章19节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啊，在公众崇拜的时候，这里面讲的这个以弗所书是关于教会的一篇一书信，这里面讲到这些经文。提到其实是一个崇拜，公众的崇拜，多人的崇拜，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这里诗章、颂词、灵歌指的是诗篇，这样的一个解经其实是合理的，因为在我们这个诗篇手上这个诗篇，它的里面包括了诗章、包括颂词、包括灵歌这三种不同的这个诗歌都在这个诗篇里，所以这三个词指的是一件事情，就是旧约里面的诗篇。但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怎么样？口唱心和的赞美主，特别强调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要用心灵去唱，用我们的口去应和啊，在地上的公众的赞美，呼应了不仅是呼应了天上的赞美，同时呢，也是预尝将来新天新地里在神面前的那个赞美，那个赞美。所以公众崇拜是应该有喜乐的。是一个极大的喜乐啊，公众的崇拜。这个喜乐可以就业当中有一个例子，有个例子讲得很好。那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记得大卫啊，大卫在将这个约柜在这个迎接到接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卫和以色列的百姓怎么样呢？他们是在这个城中欢喜快乐跳舞，对不对？非常的欢喜，非常的快乐。因为这个欢喜快乐，而大卫的。妻子扫罗的太太米甲还轻视大卫，为什么？因为大卫当时快乐得不得了，好像没有办法自制一样，在神的面前和众百姓一同的欢喜快乐。他的妻子就是说：“哈哈，你这个又赤身又露下又露体的，大卫以色列的王啊啊哈啊哈，就讲的你是失去你的身份啊哈，没有那个啊。”像一个君王，地上君王的身份，反而在耶和华的面前，这种跳舞啊，是一个轻贱啊，何等的轻贱！那么大卫呢的回应不一样，我在耶和华的面前就应该欢喜快乐。夏甲结果被上帝所弃绝啊，上帝所管教，在这里。C.S. 路易斯啊，就提到了这一段的时候，这个路易斯他曾经在他的这个诗篇，他的这个诗篇写诗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就讲的这个大卫这个赞美。他说，在我看来，诗篇最大的价值什么呢？在我看来，诗篇最大的价值莫过于使大卫手舞足蹈的那种在神里面的喜乐。诗篇最大的价值莫过于表达了。使大卫手舞足蹈的那种在神里面的喜乐，换句话来讲，什么呢？唱诗篇的时候，心里所洋溢的那种喜乐表达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像大卫一样，你可以尽情的在神的面前表达你心中的喜乐。我们唱诗篇也是要尽情的去唱，用心去唱，尽情的表达我们对神的喜乐。当我在预备这首诗篇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有一点责备，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责备呢？我责备我啊哈！我得罪了神，
也是亏欠了我的太太。有的时候我的太太唱诗篇声音太大，她有的时候还走调，知道吧？我在旁边，我眼睛就看着她，我就不舒服了。是唱走调怎么还这么大声呢？但现在看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是不对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管是这个走调也好，不走调也好，只要你是发自内心的、尽情的去表达唱诗篇，因为什么？因为是在是那那那是对上帝所表达的一个喜乐，对上帝的一个赞美，不应当呀受任何的一个限制，像大卫一样，像大卫一样。所以我们在唱诗篇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在尽情的去唱诗？有的时候我们唱。唱的时候呀，心已经不在那里了。我们在唱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但是我们的心不在那里。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声音让别人听起来的时候，让人听起来就觉得哦，这是在敬拜神吗？也好像是。所以，我们其实要唱诗篇的时候，敬拜的时候，我们真是要放下一切，来到神的面前，尽情的向耶和华表达，向神，向三位一体的神来表达我们对他的赞美和这个歌颂。因为这个赞美呀，是永远的服侍，将来在天上也是永远的服侍。第三点就是要奉主的名，以弗所书5章20节里面说，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感谢父神。我们赞美的时候要在基督里，只有在基督里面的赞美，神才是悦纳的。奉主的名来颂赞，奉主的名颂赞。所以怎么样来颂赞呢？个人呀，时时的称颂。一生来称颂、歌颂耶和华我们的神，在家里面随时随地都可以操练。第二，公众崇拜、主日崇拜来到神的面前，这是在神面前将来美好崇拜的预尝。再有，就叫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崇拜、来赞美，这个是上帝的心意。也只有在基督里，我们的赞美才能够蒙神悦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活出基督徒？歌声飘扬的人生吗？音符飘扬的人生吗？我们需要操练，需要操练。不要不好意思，来到神的面前，尽情的去敬拜、颂赞我们的神。在家里，随时随在、时时刻刻的颂赞我们的神，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是承认，我们虽然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对赞美并不是十分了解，就是现在我们的了解，我们的体认也都有限。但是天父啊，我们祈求你，主要帮助你自己的百姓，帮助你自己的仆人，帮助你自己的使女，主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了解、明白、参与呀，操练在神面前的赞美。我们知道啊，这是你的心意，也让我们用赞美的生命来传递啊，真正来传递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也在盼望当中等候，直到有一天我们在天上和众圣徒、天使、天君一同在你的宝座面前来称颂你，并且被杀的羔羊耶稣基督，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天父啊，就求你恩待你自己的百姓，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借着赞美，使我们可以来表达心中的喜乐，也借着这样的喜乐，让我们可以有力量去面对生活当中一切的挑战。我们知道你是得胜的主，并且你永远得胜。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